埋點樣可以放低自己等等，好多嘢都好似對自己或者對我哋婚姻裏面嘅一個關係嘅一種重新評估。我想加兩個婚姻裏面嘅好處啊。咁第一個好處咧就係、你睇到裏面嘅內容咧，就話假如你嘅婚姻係美滿嘅話，或者係幸福的話咧，你原來會增加35% 乜嘢健康狀況嘅，你亦都會減少乜嘢？減少你嘅壽數。如果你婚姻狀況唔好啊，咁呢個研究咧就真係有啲聽起上嚟都有啲得人驚係嘛？咁啊，即管去問一問呢個黃達瑩醫生啦。啊，咁佢多倫多喺安省嘅嚇，而家係一間嘅心理治療嘅即係單位裏邊咧嚟到做總幹事啦嚇。咁我認識佢嘅時候，因為喺我 Edmonton 嘅時候咧，佢係製作咗好多呢啲嘅 video 咧，希望同教牧嚟到分享。咁所以咧，我哋有成個 TB 咁嘅 video 咧，就係從呢個黃達瑩醫生咧嗰度嚟到錄製，然後咧俾 share 俾教牧同工嘅。咁因為實在喺教會裏邊咧，講到家庭婚姻呢啲咁重要嘅課題嘅時候咧，係一個好好嘅教育基礎。咁所以透過黃達瑩醫生一啲嘅分享咧，呢一篇嘅文章喺2017年提到嘅，喺浩國發表嘅。咁所以大家睇到啲研究報告嘅時候，會唔會覺得死啦？原來搞唔好同配偶嘅關係會咁多內傷嘅喎，甚至重傷嘅喎。十年之前咧，佢就話啦，離婚率係離婚會帶嚟免疫功能嘅下降嘅。我哋今日食好多補品，係咪都好想婚姻好啊？呢啲補品包括乜嘢咧？就係我哋可能會同我哋嘅配偶去旅行啊，去再度蜜月啊，又或者甚至重訂婚紋啊，即係我哋有夫妻節嘅嘛，11月11日啊，嚟緊禮拜二啊。在温哥華有夫妻節的聚會的，如果你上網 search 一下，你知道哪一教會舉辦的，由遠東廣播來到參與支持的。原來 黃醫生 他自己這樣說，每天見很多的人去看醫生過程當中，其實不單是一個身體的毛病，更加是內在心靈的重壓，很多時候因為關係的問題。咁佢提到關係嘅問題嘅時候，提到咧關係之中咧重中之重咧就係婚姻關係，因為婚姻關係係一個非常密切嘅，你每日都對住佢嘅，對唔對？除咗你話要公幹，你話要去有啲咩事情，可能夜啲翻等等，基本上你好多時間都對住你嘅配偶嘅。呢啲嘅時間，如果嘅關係唔好嘅時候咧，大家都好似面阻阻，或者係唔抽唔睬，同一屋檐下。我哋上次都提過啦，好似一個陌路人咁，呢一種嘅關係點會好啊？點會對健康好啊？對唔對？所以我哋諗都想像得到噶啦嚇。有一次有一個男士同我分享，形容婚姻係咩咧？佢形容咧自己喺婚姻裏邊好似只雀籠裏邊嘅鳥啊，咁唔係得一隻喎。他說兩隻在那裡困獸鬥，哇，真的很辛苦啊。聽完之後呢，都覺得真的很想開了個閘讓他飛走。但是處在一個這樣的婚姻狀況，你會怎樣呢？你會很平安很開心？不會的。而且呢，你內心裡面 很糾結， 很難去疏解你內心裡面的壓力啦、情緒啦，同埋同呢個配偶之間嘅關係點樣繼續落去，係咪啊？好多思考，好多嘅思潮起伏。所以黃醫生咧就話咧，既然婚姻關係係咁重要的話咧，好好地去發揮咧一種愛嘅關係啊！特別佢提到神嘅愛喺我哋基督徒當中群體當中係有神嘅愛充滿我哋，而我哋能夠用呢一種崇高嘅愛嚟到克服我哋個人嘅一啲困難，或者是一些自我，今天的詩歌講得好，要擺低我們的自我，所以是很有價值很有好處的。所以你見到長壽的人，而且婚姻關係好的人， 你应该多投几眼羡慕的眼光，看看他们是怎样的，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彼此之间是怎样生活的。好了，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和第七节分别讲到作妻子是怎样做，作丈夫是怎样做。特别提到呢，作丈夫的按情理与妻子共同生活，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好像我上次讲的，是一个什么古董嘛，要保养顾惜她嘛。好了，要尊重她，你提到不是说单单姊妹尊重丈夫，这里提到丈夫都尊重那个配偶的，因为他也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个就是上帝在婚姻里面对这个进入婚姻的人的祝福来的。你能够承受生命的恩典，是因为你和你的配偶在那个幸福的生活当中蒙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们的祷告，你们的祷告不是单一的祷告，你们的祷告也不会受拦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祝福我希望你能够在神所设计计划的婚姻里面呢，能够享受得到的。我在读经之前呢，要搞清楚以下的人物和地理的关系。那我们一阵读的经文呢，是关乎保罗的，因为几卷书里面呢，都是提到保罗和一些人的关系，其中有伯基拉、阿居拉。好了，问下大家，伯基拉、阿居拉哪个是弟兄呢？阿居拉是弟兄，肯定有人领头，有人说伯基拉是弟兄，那哪个是弟兄啊？如果我按那个牌，应该男那个是阿居拉，是弟兄来的。伯基拉呢，有时你听到英文那个人叫做 Priscilla， 就是伯基拉了，姊妹来的，女性来的。所以伯基拉和阿居拉，那我以前在牧养教会里面呢，其中一个团契呢，一个二分团契呢，就叫做阿居拉团。所以你听到阿居拉团呢，你都大概知道呢，是讲 一对夫妇的。好了，还有一个人叫阿波罗，那阵间呢亦都会提到他的。咁究竟保罗同阿居拉、伯基拉同埋阿波罗之间有啲咩关系呢？仲有三个地点，一个系罗马，一个系哥林多，一个系以弗所。一阵我哋读到呢啲经文嘅时候，即管留意一下呢几个人物同埋佢哋嘅地点，佢哋发生嘅地点。好啦，我哋一齐起立。咁我请弟兄先读啦，读第一版，跟住姊妹读第二版，请弟兄先读。这些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他遇见一个生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阿居拉。不久前，他带着妻子伯基拉从意大利来，因为克鲁帝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保罗去投靠他们。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正专心传道，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已经跳了十三节，去到十八节了。好，十九、二十。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没有答应，就辞别他们说：上帝若许可，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他上船离开以弗所。 有一个生来是亚历山大的犹大人，名叫阿波罗，来到以弗所，他很有口才，很会讲解圣经。他开始在会堂里放胆讲道，巴基拉、阿巨拉听见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路给他更精确地讲解。我们从《使徒行传》再跳下去另外一卷书了。我对你们推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执事，请向伯基拉和阿居拉问安，他们在耶稣基督里作我的同工，也为我的性命把自己的生死置诸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向在他们家中的教会问安。我们又跳下去下一卷书。最后一次一起读，请向伯基拉、阿居拉和阿斯尼弗一家的人问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把我在米利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为到今天的信息来到向你仰望，让我们刚才打开几卷书都提到一对的夫妇阿居拉、伯基拉，在他们生命当中怎样能够去影响今时今日的教会，影响在我们中间的婚姻，影响我们在婚姻所上帝你所计划的婚姻当中带来的祝福，以及你给我们的意象和目标。我们恭敬向你仰望，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几段的经文其实在圣经里面很特别提到在新约里面的一对的夫妇。在《使徒行传》记载的时候，路加医生将一对夫妇带出来，让我们认识到原来保罗的同工当中有一对夫妇。那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呢？如果大家记得，就是在哥林多的地方。因为当时在第一章经文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克劳帝的，怎样形容他呢？是一个罗马的君主，你可以说凯撒其中一个，叫做克劳帝。当他在位的时候，当时在他在位的期间，在罗马的这个地方就发觉，有很多的犹太人和这些所谓新信教的基督教，或者叫做基督徒，他们信耶稣是基督，带来一个争议。而争议影响到全城的人有一些动荡不安。所以克劳帝这个的凯撒就吩咐所有的犹太人，无论你是基督徒好，不是基督徒好，这些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阿居拉和伯基拉就搬了去哪里？哥林多。而保罗当时呢，他都是犹太人，所以他都离开他未必是由六，他不是由罗马离开，但是他去到那里呢，可能受到整个的罗马的这件事件的影响，他亦都去到哥林多。去到哥林多的时候，认识了这对夫妇，就跟他们一起织帐篷。详细不交代为什么他要织帐篷，但圣经都有交代，他每逢主日都去会堂跟那些犹太人去 分享耶稣就是基督。所以第一个给我们看到的片段就是阿居拉和伯基拉在整个的所谓圣经的出现里面呢，是一对很特别的夫妇。你找不到在新约圣经呢是这样交代一对夫妇，一次又一次，总共出现了六次，分别在四卷不同的书。而且在书信里面呢，特别保罗呢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呢，提到 他差不多收笔了，写到文安，去到最后呢要去祝福的时候呢，他就请问阿居拉、伯基拉和他家里面的教会文安。所以一个将要离世的阿保罗，当然他不知道何时会离开，但是在他的阶段里面很肯定他是记得这一对夫妇。当然记得这对夫妇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就是保罗说这对夫妇曾经为他付上生命的安危，就是意思就是判命地来到去，或者帮助了他，或者救了他的命。虽然没有详细交代阿居拉、伯基拉做过什么在保罗身上，但保罗认定这对夫妇曾经为我的缘故付上生命的安危，所以 难怪 会记得他的。所以我们今天看阿居拉和伯基拉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的主题，同心同行。婚姻里面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同不同心很重要，有没有同一个思考思维。最近因为我买了一间屋了，很多时候我都有机会经过旧屋那条路。有一天呢，我就从 Surrey 经过那条路的时候呢，我就打灯转进去。太太觉得他当然是回去看看旧屋那间屋的外围，望上个窗那里，不知道他有没有收葺啊，或者怎样呢，不知道有没有人住着呢等等。我一打灯他就知道我就要去那条路看那间屋。我不用说的，他就突然间明白我，我又突然间觉得哇，他真的好像我心里面那条虫一样。开不开心啊？有些人这么认知你内心里面，即是 你做那个小动作呢，他就知道你想去看看那间屋现在那个人住成怎样。我们就发觉原来他换了窗帘了，早知道我不用了原来没晒了，旧窗帘没晒了。原来同心是带来一种 很有共鸣感如果你能够跟你的配偶之间能够这么有共鸣就好了。譬如你去买那样东西，即是你都想他会同意的了，你真的不用，即是其实最好就说了先，是不是差不多你买的时候 99% 他都觉得即是很有信心。其实你跟他的标准就越来越接近，你们的价值观、用钱的方法，或者在家里面所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是很近似的，那你跟他就会有一种心心相印，你的心和他的心很贴近。所以同心就会带来下一个部分，就是同行。你很自然会觉得你和他之间是同步的，即你有什么欠缺他会补上去，他有什么欠缺你会宽容忍耐去接受，就不会大家觉得争持自己的利益，为我的地盘受你干扰，你今天不煮饭我没得吃，我又要出街吃，我觉得很不锯，即没有这些，大家会平心定气想一下，喂，对方现在忙紧，那我就吃小餐煮的饭，那就自己吃绿面，那我的儿子又学会了绿面，那就都有好处的，对不对？因为对方忙的时候呢，因为我太太又最近教主一学啦，又在接下来这个礼拜有一个专题啦，过百人报名，他都觉得心惊胆震啊！而家冇谂过咁多人报名咯，结果咧，咁多人报名，他和我女咧一起办一个心理讲座，即系太太点样同一个成年嘅子女，女子即系女儿啦吓， 来到讲心事，怎样去讲成长的故事。所以我就会觉得同行的意思就是你能够去彼此去接纳大家的步伐有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就调节一下。所以我固然这一排就自己煮面煮多了，或者甚至很久都没吃过饭，但都不要紧，知道他这三个月而已，知道他呢接过了这个专题就可以了，或者搬了屋之后会好一点的。无论怎样你是会体恤多一点，你同行的时候的步伐又会调整好一点，那就不会那么多争拗，不会为了自己的地盘啊、利益啊受到威胁啊，或者没有了一些什么的舒适的接待，或者在家里面的接待，你而觉得发猛症。所以当有同心有同行的时候，能够建立一个侍奉就会很好了。这里讲的侍奉可以包括是夫妻之间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侍奉的岗位，即是很少夫妇做同一个岗位，很少的。为什么不同一个岗位好呢？因为如果同一个岗位，譬如两个人都在个 committee， 哇，当 committee 谈话的时候会怎样？有意见不一样的嘛，那个太太会帮我丈夫还是帮其他的 committee 的成员呢？即是支持哪个呢？有时会觉得很矛盾，丈夫好像讲得不是最合适，或者是太太讲得不是最合适，那做丈夫怎样？不支持他，哇，今晚回去有东西看了，是吧？中国就叫做床头柜，什么意思？你就要受到一些影响了。你不认同你太太当时 所投票，或者投票的时候你不认同丈夫所表达的那个思想，那就有些矛盾咯。所以尽可能呢，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呢，如果你参与侍奉呢，最好就不要在同一个的 committee。教会都有这样的规矩的，就是譬如做执事呢，就不会两个都是同一个部门的。大概都是即是减少这些麻烦，避免呢彼此之间呢，如果你又同意他又同意，就变成两票，是不是？那又有些好像对其他人得一票，有些不公平。所以无论怎样，这个侍奉呢是配搭的，能够大家做不同的事。譬如当我服侍忙的时候，那我的太太呢就会 很知道现在的风气是怎样的，咁啊会唔嘈我啦，跟住咧会煲汤啦，咁啊因为虚耗噶嘛，预备讲章啊，预备讲道咧会虚耗嘅，所以就会补翻啦。譬如咧我礼拜日晏昼咧，通常翻到屋企咧就讲完道之后咧就会瞓一个晏觉，补充。佢又唔会打扰我嘅，唔会话哎呀我而家出去买嘢啊，哎同我一齐去啦，揸车啦等等，唔会嘅，佢好识做嘅，所以。彼此配搭，一起同心同行的服侍。你看到阿居拉和伯基拉就有这一种的特质，当他们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往往都是 一对一对的。我看到教会里面有些伯基拉和阿居拉，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以前服侍的教会，这个伯基拉和阿居拉就真的很恰当。当然他们夫妇是一个广东人，但是他们投身在国语事工的服侍是超过三十年，到我今天来了 Edmonton 已经十年了，来了 BC 已经十年了，他在 Edmonton 的时候已经服侍了25年，现在是35年，仍然在国语事工的群体，他们没有儿女，两个都是专业人士，一个是心理辅导员，一个在大学里面教授做教书，而家退咗休，一生喺国语侍奉，点解咁中意？其实佢哋国语讲得唔系好正嘅，即系冇我咁正添。坦白讲，但系佢哋都愿意，因为佢哋睇到有需要。佢哋嘅服侍系点咧？当我参与喺呢个教会侍奉嘅时候，佢哋就开放家庭，好似阿居拉、伯基拉咁。 咁咧就跟住做啟發課程。啊，當時咧冇幸福小組啊，咁我哋做啟發課程。咁一路咧每年做一次或者兩次，都係喺佢哋屋企。咁咧丈夫咧就好特別嘅，佢係識整燒鴨嘅，識整叉燒嘅。因為 Edmonton 冇咩廣東燒臘嗰啲咁噶嘛，所以咧自己識整咧嗰啲嘅國內嚟嘅一啲學生啦，又或者訪問學者咧，就食到呢啲燒臘咧，就覺得好似如獲加珍咁啦嚇。所以咧啟發課程咧亦都有好多人嚟嘅。咁就佢開放家庭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哇，真係唔簡單喎！你有冇試過開放家庭啊？都有啊！我哋做組長嘅當中有啲組係咪會開放家庭？你的小組可能歡迎一些弟兄姊妹來你家聚集的，在個聚集的過程當中，其實做家主呢真的付出很多。有一次有個老人家來跟我說，黃牧師啊，你說一下我女兒吧。我說說她，為什麼說她啊？那次家聚她做到半夜三點啊，還未睡啊，為了預備家聚的時候抹桌預備那些餐具飲食，做到半夜三點。你開放家庭的時候有沒有這樣做？沒有啊，我肯定你會有。你怎會讓弟兄姊妹來到的時候哇塞塞很不方便，甚至還要幫你清潔洗手間？不會啫，是不是？哇，個女兒做到三點啊，我有時都不好意思跟婆婆說，侍奉咧，有時真係要付出犧牲嘅，所以唔係淨係個姊妹三點啊，個弟兄都三點啊，所以兩公婆都三點鐘，好公平啊！啊，你有一份，我有一份，大家退咗休一齊開放家庭，好好嘅服侍。但係弟兄姊妹，你有冇諗過係要付代價？唔係話服侍就係、是、啊，總係企上台，你企上台都要練習噶，對唔對？你是 很花你的時間、精神，投放你的資源在裏面。這對頂姊妹開放家庭做清潔，她家還是地氈的。跟著呢，這麼多人踩進來，踩了這麼多年，我走之前呢，他們是大裝修了即是地氈都不是很乾淨啦，當然。還有呢，就是那些家庭呢，來的時候還有十蚊仔喎。爬下爬下咧，就爬下嗰啲樹咧，就幫佢搲落嚟。佢搲曬落嚟之後咧，又幫佢執翻好，又擠翻上去。佢有好多種嘢嘅，哇！所以好奇妙。呢對弟兄姊妹就係咁樣服侍啟發課程，一年開一次或者兩次。慢慢好多人認識佢哋，甚至遠至喺國外或者係其他省份嘅人嚟 Edmonton 嘅時候，誒，你記得有一對咁嘅夫婦啊？啊、到時咧問下教會咧，就知道佢係邊個噶啦。咁咧就揾佢哋嚟到幫助你啦。咁啊，一個喺教育嘅，一個喺醫療啊，或者係即係輔導方面嘅，真係好幫得人。弟兄姊妹，同心同行嘅侍奉，帶嚟阿居拉同伯基拉喺保羅嘅侍奉生涯當中有一個好美好嘅一个的结果。所以圣经多次提到他，甚至保罗离世前呢都记得这对夫妇。好了，我们留意一下，他们是不同性别，一个男一个女，夫妻嘛。其实要夹呢，有时是相对地是有点难度的。即如果这么一样的话，照计做阿当的时候，应该同样拿泥土堆一个夏娃出来就行了。但不是，夏娃的 design 是怎样的？在骨中拿出一条骨，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上帝是一个特殊的创造，所以夏娃是比亚当矜贵一点的，它是用肉合成的，亚当是泥土来的，所以矜贵一点的，要保养它。刚才我们读圣经都读到了，因为女性是软弱一点的，所以男性要加倍的爱惜，这个是你承受生命恩典的一个大前提。所以如果你好好爱惜夫妻之间的关系，我相信神的恩典会大大临到你和你的家和你的后裔。 他们是不同性别，而且这个不同性别当中是带来很多不一样。下一次呢 Pastor Chong 就会讲到这些、不同性别不同性情，那怎么呢？不同就会有什么？有不合雅的，是吗？不同得来又能够合雅呢，不是自然的、是需要付出一些东西去调节你怎样跟配偶相处。所以夫妻有密码，我们都讲了很多次的密码，就是爱与尊重。但是这些密码里面怎样实践出来呢？也都需要彼此的调节。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通过今天你能够在这个婚姻夫妻的关系当中去成就一个美好的侍奉，带来美好的果效，你是需要认知到你和你的配偶有不一样的地方。不要要求他做的事等同你想着做到的事他就能够做得到。我太太 最常第一样东西过来的就是那支水，老公开不到，他真的开不到支水，他就递给我。知不知道我不在旁边他会递给谁呢？当然身边的人，可能男士帮下手，他真的扭不开那个盖，或者那些、即用力的东西他真的弱一点，但你就体恤他，你就嗱嗱声，一下就搞掂啦，对唔对？所以你视佢为第几啊 ？Number one 啊嘛，我哋讲过啊，排行第一啊。即系除咗信仰以外咧，我哋人世间嘅关系，夫妻关系系密切中嘅密切，关系中嘅关系。所以如果你能够搞好你嘅次序，搞好你对佢嘅一个认同咧，我相信咧彼此之间都会觉得愉快地繼續走下去。不同性情又帶來我們有不同的恩賜，不同的恩賜亦都在教會裡面造成很大的祝福，但同樣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壞。大家就明白了，唱詩那些人，我最喜歡講唱詩，為什麼？因為我喜歡聽音樂，我就會聽到有些人唱得很好，有些人唱得沒那麼好的，但唱詩的人都會聽到隔離唱得不好的，你耳朵靈嘛，很靈啊，你會聽到。你會不會比較呢？你會不會突然間大聲一點呢？哇，他唱得不好，我大聲一點蓋住他，讓他沒那麼好的那些不會出來呢？你會想很多事，你會在恩賜的比較上，為什麼他做指揮，為什麼不找我做呢？为什么他站在台上不找我站在台上呢？你觉得你有恩赐的时候呢、而且这些恩赐可能是类同、即不是说完全不同，类同会不会有很容易有比较？如果是这样的话，恩赐可能不是造就性的了，带来可能是一个比拼，带来一个比较，带来一个比下去，比下去的人觉得自卑，比上去的人觉得自大。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赐是配搭的，所以即使你是类同的恩赐当中都有配搭的，所以参与在一些共同的服侍的过程，你能够和你的配偶在家庭当中的配搭，在教会当中的配搭很有意思。这些的配搭会造成彼此之间 更擅长。我用一个卡通神话叫做 Marble。 Marble 不是有个 Four Men, Four Women， 即是四个那些，即是四个人。那四个人呢，即是那些神奇四合呢，就有不同的长处的。你发觉他最近整那些神奇四合呢，就会是即是彼此补足的。即是有些没了呢，你就做不到那样东西的。在夫妻当中都是的。譬如好似保罗，我举个例，保罗就独身嘅，喺我嘅认知里边。但如果佢喺姊妹当中嘅侍奉咧，多少容易有个隔阂嘅。但如果你有个配偶嘅话咧，一齐去咧就会容易啲嘅。起码男同男可以倾，女同女可以倾啊嘛，对唔对？如果你有埋孩子咧，就更好啊。所以在宣教工场有孩子其实是好事来的。 當然辛苦了孩子的，因為可能宣教工場沒有那麼多孩子，或者沒有那麼多同文化的孩子，但他們是很容易投入在宣教工場裡面一種的關係裡面。所以如果你和你的配偶甚至有孩子一起去參與幸福小組，你知不知道有什麼效果？真是妙啊。在福氣教會有一個女童工叫做女童工，她說她媽媽參加幸福小組，跟住話佢個仔又參加幸福小組，佢自己作為童工又參加幸福小組，同佢先生一齊一組，三代一齊做幸福小組。哇！咁呢個馮牧師真係犀利。我聽完佢嘅見證之後，我都覺得嚇幾時有一日我嘅女可以做幸福小組，我嘅仔可以做幸福小組，我同我太太一齊出幸福小組。哇！我覺得好快樂。弟兄姊妹，唔同嘅恩賜係彼此補足。伸不到的地方，你就用你的配偶帮帮手，他就可能会伸得长一点。你有没有试过执东西的时候，你发觉你的手屈不到入去执那些窿窿罅罅的东西？我太太就得了，她的手又够细又够柔软，所以执不到的东西呢，她的手如果掂到的话呢，往往都能够执得到的。所以是配搭的，你不要觉得你的恩赐一定要跟人比，而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用爱中去服侍，互相的配搭。在婚姻关系里面都是我们的恩赐有不同，譬如初期的教会男的恩赐多数是教导方面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说父亲是要做教导的，但是今时今日太太已经知识水平提高，或者 很多方面都提高，就可以参与一起去教导，不违反圣经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啊，作为今时今日的太太，即不可以参与教导，不是。女子不可以讲到那段的经文有当时的背景，所以不要将当时的背景套用在今天里面，说女子不可以教导，不可以点点，不是。我们教会都有女牧师，对不对？我们教会的女牧师都会讲道，对不对？怎会不可以教导？是可以。但早期是 有些文化上的限制，就不确认女性可以被安立牧师。但自从宣道会在香港开始，我在香港宣道会的时候，滕继辉牧师和好几个的当时的宣道会的牧者都认同女性可以做教导的工作，而且可以做牧师的工作。所以就安立牧师，同一年就有几间堂会就安立女牧师。所以弟兄姊妹，是不同的恩赐，是可以彼此的配搭服侍的，不是只是 用心去比较大家谁个好或者谁个不好。我们看到阿居拉和巴基拉呢，在他们接待保罗的过程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保罗也都去到哥林多，所以保罗就跟他们一起去织帐篷，维持他当时不去未得到其他地方的教会的供养的时候，他就用自己双手去供养自己。但是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就会分别自己来到去跟那些犹太人来到讲论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当阿居拉、伯基拉接待了这个宣教士，他带来一种生命的可能是改变。虽然圣经没有交代他当时有什么改变，但很肯定就是他跟保罗一起坐船去到以弗所，即是由哥林多去到以弗所，后来又将这对夫妇不要跟了，留了在以弗所。大家记得那个经文，他留下他们在以弗所，谁不知留下以弗所之后呢，就遇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阿波罗，就是这对夫妇，一阵再讲。即是说他们在参与宣教的过程呢，是从接待宣教士开始的，接待牧者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家试过接待牧者的？不要了，哇，接待牧者就好像接待警察一样。我夜晚上做些事他又知道或者怎样。 咁咪即係提醒你咯，即係神都喺你屋企噶嘛，對唔對？你即係當神冇到，接待牧者係福氣嚟噶。你可以同牧者傾下，喂，我有啲信仰疑難，哎呀，我有啲家庭婚姻問題。哇，牧者真係免費同你做咩？唔瞓覺都同你處理啦，對唔對？所以你好多咩信仰難題，透過嗰個接待牧者嘅機會咧就嚟啦。哇，你話？執到啊，弟兄姊妹，接待宣教士牧者是我哋本宣家好乐意做嘅事情。我哋嗱，当然咁讲，如果牧者真系想住酒店嘅咧，本宣家会出得起嘅。但系佢哋好多时候咧，都乐意住喺弟兄姊妹屋企嘅。我哋有好多个家庭咧，都随时开放嘅，三两个嘅牧者要嚟到本宣或者参与服侍，系随时可以安排佢哋喺唔同嘅家庭，而佢哋都好乐意。他们不计较，一般来说他们都觉得这样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就留在这个点上面跳下去，他们为什么会跟保罗去了以弗所？因为觉得保罗侍奉的东西有价值，继续留在哥林多是 OK 的，不过能够跟着牧者再走一段路程，他们愿意就随从了。最后我们又会看到，当他们去到以弗所的时候，保罗留下他们在以弗所，遇到一个人叫阿波罗，这个人又是犹太人，而且很精明地，他是来自埃及一个亚历山大的地方，里面呢是据说都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个人是相当有学历的，精炼的，而且呢明白圣经的，不过他只是明白洗礼的意义，只是讲紧约翰的洗礼，没有讲到耶稣基督圣灵的洗礼。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阿波罗就去到阿居拉和伯基拉的家里面，来到去倾谈关于信仰的内容。而且伯基拉和阿居拉的造就帮助阿波罗提升他对信仰更加精确。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带来阿居拉伯基拉有培训和装备更多更好的信徒，等他们灵命更加成熟。弟兄姊妹，护教方面都需要。所以初期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每一个去探访教会的人都是有封荐信的，即是推荐信，不是你去，哎，我是来探访教会的，又或者来讲道的，那你是谁介绍你的？这个就是荐信。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第一节提到要接待菲比，是不是？她是女执事，所以姊妹们，女执事，你记住这个字，你是可以做执事的。神如果拣选你，给你感动，你是可以做执事。而这个执事在教会的服侍的当中呢，都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一个岗位，而且她的服侍里面呢会影响很多人。而当时保罗就说要接待女执事菲比，跟着第二个主题就是说要多谢阿居拉伯基拉。所以我们看到经文的次序呢，讲给我们听，这些的人去到教会里面是需要有推荐，而伯基拉和阿居拉也都是保罗所推荐留下在以弗所，成为以弗所的同工。到最后他留了在以弗所，他开放家庭。所以保罗有两处的地方提到问候阿居拉伯基拉他家里面的教会的问安，或者代表着他们家里面的教会向另外的教会问安，特别向哥林多的教会问安，因为伯基拉和阿居拉曾经在哥林多停留过，也都带来呢帮助，是吗？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家庭如果能够开放给教会或者接待一些人成为一个小的群体，慢慢这个小的群体可能越来越多人的时候呢，咦，那可能真的要扩展了。扩展的时候就想想不如租地方啦，跟住租地方又有更多人了，再扩展了，不如买一个地方啦。跟住咧，就唔单止买咗个地方，人越嚟越多啦，不如直多一个地方啦。嗱，教会系咪咁样扩展啊？ 初期教会都是这样的路线。教会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建筑物，一开始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呢，不是来自一个民族，是来自一些初信主的人慢慢走在一起，跟着慢慢成长。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又在不同的家庭继续来到繁殖。初期的教会就是一个家庭教会的模式。你想想，边个住一千人的单位啊？有没有啊？有没有人住一千人的单位？冇噶嘛。你咪最多住顶笼啦吓，住十个人的单位啦。所以你开放家庭，你可以接待几多人啊？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咧。我以前喺文腾咧，最多接待嗰次咧，就是我印象中就系开放我屋企嘅时候咧 ，housewarming， 大概有七十人，堆咗喺 basement 中间嗰层同埋楼上。啊，塞到满晒啊，仲有花园啦啊，咁啊，总之就嚟啦吓，咁啊拍到车噶，我楼下嗰度即系 corner lot 开放啊。如果系咁样开放法咧，哇啲邻居又可以嚟你屋企，你有冇谂过邻居点样去同佢相处啊？过时过节啊，特别圣诞节啦，可以 Merry Christmas 送佢一份小礼物啊，千祈唔好有花生就得啦。令到對方覺得你友善的，慢慢他又可能邀請一下你，是吧？做好鄰居是很重要的，他可能幫你看門口的，對不對？你又幫他看門口的，啊，彼此守望相助。教會的成立就是多得阿居拉、伯居拉開放家庭。所以今時今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一個美好的家庭教會，這對夫妻就成為一個好的榜樣。我相信他们的见证一定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呢，你开放家庭你都担心，哇，弟兄姊妹来到，我和太太都不合雅的，五面阻阻的，你都不敢开放，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透过阿居拉、伯基拉他们同心的侍奉，而且是美好的侍奉，见到神呢，就是纪念这些工作，纪念他们的名字。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好像我们的群体当中的夫妇一起彼此配搭。当然我不方便提名，但是你会想到啊，哪个出现的时候那个人又出现，啊，哪个出现的时候那个人又出现。哇，他们的夫妇呢真的好像同心同行，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求主帮助，不是单单是你好，你和你的配偶都好，而且你和你的配偶的服侍带来教会的祝福，带来更多未得之民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多谢主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信心去领受神你的婚姻的计划，是要祝福我们，是要给我们能够经历你所赐的恩典和福气，并且通过我们成为流通的管道，特别在这个婚姻瓦解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成为明光照耀，继续站在黑暗的世代当中，指引一些等着盼望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